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川普提名对华鹰派人物纳瓦罗为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来了，美中会有贸易战吗？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中国人大证实陈杰少将因故死亡，没有表示哀悼。而路透社报道，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帮助中国 SAT 考生钻空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天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星期一说，星期天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技术故障导致的。尽管俄罗斯官员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毁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情况下从索契机场起飞后2分钟就坠入黑海，8名机组人员还有84名乘客可能全部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称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成员。俄罗斯国防部说有30艘船上的3000多名救援人员，包括100名潜水员，在直升机、无人机、潜水艇的协助下继续搜救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要尽一切力量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这架飞机当时要飞往叙利亚，机上的歌舞团成员准备为那里的俄罗斯军人举办新年音乐会演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沙皮罗，讨论美国在上星期弃权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决议案的投票。美国国务院和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都没有对星期天的会面发表评论。以色列外交部召见了在星期五的表决中投赞成票的14个国家的大使，据报道有几个国家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告诉以色列内阁，这个决议是鲁莽和具有毁坏性的。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解决定居点的地方。他说，美国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是选择弃权，是可耻的。星期五的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刻和全面停止所有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定居点的活动。决议说这些定居点没有合法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道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次访问将表达日本与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白宫说，安倍的访问将体现两个战争时期的敌人所结成的联盟关系。安倍晋三将是1951年9月12号日本前领导人吉田茂简短停留之后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现任日本首相。上个月，安倍晋三成为美国大选后第一位跟川普会面的世界领导人。他们会面后，安倍称川普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安倍这次访问不会对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袭击表示道歉。那次袭击导致20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死于中国之手》。现在呢，他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个提名引起一些人的重大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请保卫美国，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这是彼得·纳瓦罗的纪录片《死于中国之手》，他批评美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成了当选总统川普的政府成员。
这件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制造。
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纳瓦罗。声明说，这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将削减我们的赤字，扩大我们的增长，并帮助制止工作机会流失国外。星期四，北京也发表声明。
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以及他们今后可能的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哈利·卡兹尔尼斯说，纳瓦罗是出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我认为选择一个了解美中关系的人出任此职令人放心。他在经济层面、战略层面，同样在军事层面与川普总统讨论这些议题，并给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认为这一举措很不错。
纳瓦罗被视为鹰派人物，他与中国同行相处恐怕不会太融洽。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就美国就业的流失与巨额贸易逆差严厉指责中国。彼得·纳瓦罗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也许意味着美中两国未来的商业交往将出现变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彼得·纳瓦罗即将成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态度强硬，他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而且认定中国操纵货币。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将兑现竞选中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那么，纳瓦罗的具体情况，他的美中贸易的想法是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纳瓦罗为川普背书，并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商人云集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的唯一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10本书，其中有3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在2015年出版，书名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去年12月，纳瓦罗来华盛顿推荐他的新书《卧虎》，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的强大。他说
：“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even rethink.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纳瓦罗的这番观点与川普的外交战略也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以实力求和平。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在书中，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三个角度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万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外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当中与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冲突。纳瓦罗今年8月曾经接受加州报纸《呈现纪时报》的采访，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是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 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他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的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规模的污染环境等等。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他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应邀为纳瓦罗的《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作序。他12月2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eventually Donald Trump and Peter Navarro will want to do.But the signal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 much tougher.
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盖瑞·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的承诺。他说
：“Well, the message being sent is that Trump is definitely not backing away from his very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China is taking.”
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他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和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对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中应该是向川普讲述了这种观点，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美中的贸易会充满竞争。
但是他强调美中之间不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不利，也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中。他认为两国将来会就特定问题产生不少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台湾的海空兵力在全程警戒、侦测还有应处。有台湾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操演表明，中国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要持续的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6号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共辽宁号航母由5艘战舰护卫下，于25号20时沿我国东南防空识别区外20海里经80海峡航行，26号9时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90海里续向西南航行，我军有预置海空兵力全程警戒坚贞与应处。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辽宁号航母经日本宫古岛海道至西太平洋远航长训，尤其是在演训后是否会再绕游80海峡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航行，与南海舰队会合操演，并会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说，这次辽宁号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成功地运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远海作战。他说，中国海军这次操演主要是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护卫舰、舰载机和航母的指挥链和作战链的测验，在测验达到标准之后，中国海军就具有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未来随着中国航空母舰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军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大家习惯看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军啊是一个近岸海军，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这个海军。 方军海军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就是航舰战斗群远洋作战的水准。
23号深夜，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中国航母编队在东海海空域开展全要素训练和实验任务。该消息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是探索合成化、体系化、实战化的组训方法，开展全要素的舰机融合和航母编队的协同指挥训练。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亲自坐镇指导。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梁洋淡化这次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的远海训练，称这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的。据悉，参加这次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的，除辽宁号航母以外，还有大型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及潜艇。在舰载机方面，除歼-15以外，还有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最近，中国军方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11月25号，有2架苏-30战机、2架轰-6K 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Y-8电子侦察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飞台湾一圈。12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编队的2架苏-30战机、2架轰-6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Y-8电子侦察机再次绕台湾飞行一圈。面对中国频繁展示军力，台湾军方密切监控中国军机军舰的动向。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3号视察了空军作战指挥部，并同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 F-16 战机飞行员通话，重申要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的任务要旨。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中共军力的展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比过去两岸对峙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他认为中国的作战目标是美国和日本，但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将美台高层级军事交流首次写入美国法律。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国的做法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稳定。军事专家施孝伟说，美台军事交流由来已久，尽管美方军事高官不能来台，但台湾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一直在定期跟美方交流，只是美台双方对此都刻意保持低调。他说，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只是把过去幕后做的事情台面化了。
台面化与否，的确也会让大陆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力道跟强度也的确一定会有增加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解放军空军派飞机那个进行西太平洋演训的，把台湾这样绕了一圈。那这次这个解放军海军也在这边做了相同类似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其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他们内部的考量，但是整体从外部的情势来看的话，也的确显示了就是目前解放军他的这个武力的投射能力，基本上来说已经涵盖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了，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这位军事专家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发展和动态会导致区域紧张。他说，就像美国军力发展不会势必导致区域紧张一样，中国军力发展难道就势必要带来区域紧张吗？他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在外交上的折冲可能是保证区域稳定的途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8月，海外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少将陈杰自杀。12月2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陈杰因故死亡，所以代表资格终止。人大常委会没有表示哀悼他，也没有说他有问题或自杀。 中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公告第一段开头表示，天津、湖南和辽宁的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罢免黄兴国等四人的人大代表职务。黄兴国是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涉嫌严重违纪。公告然后说，四个省的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选举委员会分别接受了一些人大代表的辞职。公告第二段说，人大代表史书娥因病去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史书娥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杰因故死亡，史书娥、陈杰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这个陈杰是少将陈杰吗？从人大常委会25日通过的报告来看是这样。报告写道，南部战区陆军原副政治委员陈杰于2016年8月5日因故死亡。被中资收购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今年八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总部设在广东惠州的解放军第42集团军政委陈杰少将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原因不明，葬礼在深圳举行。报道说，陈杰是八月以来第三位自杀的解放军军官，其中包括13日跳楼身亡的海军后勤部的李辅文大校。在这之前，8月8日，香港《明报》报道说，陈杰是在8月5日上午自杀的。陈杰是中国军队原总后勤部政委张文台上将的女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路透社报道说，在 SAT 改革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最大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一直在破坏美国大学理事会所做的改革努力，帮中国 SAT 的考生钻空子。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大学理事会在3月份推出改革后的 SAT 考试，并且禁止非学生参加这个考试，旨在防止考试作弊，尤其是杜绝一些人搜集和传播考题。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新东方会定期向学员提供考试试题，而且是在 SAT 考试举行不久之后。由于 SAT 的试题在今后的考试中会重复使用，得到新东方的所谓基金的考生，相比其他人就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举例说，在12月6日，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教育机构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阅读理解，而这篇阅读是3天前在美国的 SAT 考试中所使用过的。两名新东方的学生对路透社说，新东方还让学生能够知道美国3月份那次 SAT 考试的内容，其中一名学生还给路透社看了其中的36页试题。路透社还看到了一份上个月在亚洲进行的 SAT 考试的完整试题副本，试题页面上印有北京新东方学校字样。此外，一名自称为新东方备考老师的人士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中的15页试题。路透社说，新东方在一份回应声明中谴责非法和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竞争者还是新东方现在或以前的员工做的。新东方还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审查相关问题，并将对违反新东方政策和程序的人士予以惩戒。新东方是如何获得这些试题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网站上说，材料是由教育研究团队审核和整理的。但问题是，在 SAT 改革后，美国大学理事会禁止辅导者或者是其他的非学生参加考试，因此新东方的老师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试前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不会分享考题。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始调查新东方是否滥用 SAT 考试资料。他说，当发现相关情况时，会采取恰当措施。路透社说，这些调查发现让人们对美国标准化考试机构如何遏制亚洲考试作弊现象的能力产生新的怀疑。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 而亚洲国家的这些考试安全违规现象对美国的大学招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新东方来说，要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则可能会让公司面临困境。毕竟在中国，新东方打出了帮助学生进入海外梦想大学的承诺，而学生们在想到留学考试时，往往总会想到新东方。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负责人神秘失踪，引起香港以至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香港失踪的英籍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掳走。有加拿大的香港人团体表示，李波事件引起了很多加拿大籍港人疑虑，担心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可能会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六月，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对加拿大籍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新规定，也引起了加拿大籍港人的疑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及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及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及英国籍，因此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一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及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针对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一事，当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及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做出表态前，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持加拿大护照而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有好多个加籍港人呢都担心，就话如果翻到去香港，
有很多的加籍港人都担心，如果回到香港的时候，就算你持中国签证入境，如果真的出现类似李波的事件而被递解回去国内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公益的一个程序？而且哪些是地雷，哪些不是地雷？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专制政权、专制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或者是是否犯法，他有很大的释法权，
或者是你是不是犯法呢？他有很大的释法权的。
今年6月1日，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安出席联合记者会。有加拿大网络传媒记者向迪安提问时，引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问迪安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记者问，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以相当激动的语气抢答，指那位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完全不能接受。王毅还反问那位记者是否了解中国，有没有去过中国。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从未申办过中国签证的加籍香港人将不获发中国签证，要改为申请旅行证进入中国。甚至这类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加籍港人的第二代，也不获办理中国签证，同样被要求以中国人身份办理类似香港回乡证的旅行证。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表示，王毅针对李波事件的回应，加上针对加籍港人及后代的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都可能会剥夺加籍港人入境中国的领事保护权，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荡及忧虑。冯玉兰说，
因为有好多的香港人点解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正
因为有很多香港人为何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是忧虑中共。香港回归在中共的政权底下，人权、自由、法治以及民主会不会根本你得不到一个保障，所以才移民。现在拿到加拿大公民资格，以为用加籍即加拿大护照及中国签证入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领事保护权，可是原来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震惊相当大。
所以这个震惊是相当大。
冯玉兰表示，今年九月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外长迪安访问中国之前，港加联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向特鲁多发出公开信，要求关注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以及申请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的问题。冯玉兰表示，加拿大访问团向中方表达了加籍港人的关注，但中方只是给予外交口吻的答复，表示中国签证问题一切照旧。
即一切照旧，里面仲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咁我当时嚟讲，其实即系当我被加拿大政府告知，
这个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我当时被加拿大政府告知说有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提出我们不应该就此满意，因为所有的条例，首先中方引起这个争议，如果这只是一切照旧，什么叫旧？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列明出来，作为一个指南，是双方的指南，日后如果有遇到争议，有人真的踩到地雷的时候，起码我们有法可依。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将会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区继续跟加拿大外交部及国会打交道，希望他们与中方继续交涉，理清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及中国签证新规定的问题。据《明报》加东版今年六月报道，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办理中国签证时，被当地签证中心拒绝，说必须改为申请中国公民专用旅行证。冯玉兰表示，据了解，海外中国签证新安排目前只是针对加籍港人及第二代，暂时未有美籍港人发生同类被拒绝办理中国签证事件。冯玉兰认为，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以及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香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人，非官方的数字更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所以在这么多个外国国家里面，是加拿大占那个人数是确实是最多。
所以在这么多外国的国家当中，加拿大占的香港人数确实是最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一国的主权，而压低两制的香港自己的司法以及执法权力，所以特别针对加拿大。我觉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被拒中国签证的例子，但是暂时我未听到。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也关注11月初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港加联发声明表示，稳健的法治精神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柱，独立司法制度也是保障程序公义、言论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基础，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保证其国民和商业机构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业竞争的重要依据，不用担心受到红金、黑金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2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Nixon 觉得今年初的李波事件已经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以及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边有传统的。
总之，你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里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即使好像我这样，是要告诉身边的外国人，不是只是告诉你身边的华人朋友或者香港人。现在有这件事，当然你们红须绿眼的一定没事，但现在是原则问题。原则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回去，他们的法律又形同虚设，有法律，但是某种程度上，他说你犯了什么法都可以，像李波或者桂明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纪还小，他们将来是否会去中国旅游或者工作，他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看法，或者他们在中国发生任何事，可能没有加拿大领事保护。如果他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后可以有个人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仍然在不断的收紧，但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使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转变。201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确定是否参加大选继续执政，或者是说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理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两年多之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又顺利度过2016年。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在选举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大选非常平静，而上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被堵死。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拧紧螺帽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握操控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达维基斯说，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不经过当局的批准无法上街抗议，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在仅剩下了互联网这个唯一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但现在当局也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基斯说，现在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达维基斯说，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把许多被捕的人士认定为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赫谢耶娃说，虽然批评普京、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增加，但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把经验和经历讲述给今天的反对派人士，让他们知道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在监狱、在法庭上将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普京将在明年宣布他是否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预计基里延科将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目前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减。基里延科那样的话将会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的宪法。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想法被放弃。索罗维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罗维说，明年除了预热和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将使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会迎来拐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长期持续，而普京现在也无法给出能让人们满意的未来的计划。历史学家祖伯夫说， 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祖伯夫说，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的更迭，我想这个时刻在最近的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的领导人最近表示，为应付油价下跌和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展示出手中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百年前根本不同，能将平静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学者罗格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生活仍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月份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理下的俄罗斯，人们对于苏联的怀旧情节增加了。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的。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收集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走访了这一家博物馆，记者探索了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在追寻那种所谓的美好旧日时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施瑞福发来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12月21号的晚上，北卡罗来纳州议会的民主党跟共和党议员就一项目的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了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北卡今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间的厕所法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 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三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二月份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创作歌手、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 （George Michael） 去世了，享年53岁。他的经纪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乔治·迈克尔在圣诞节在家中去世。乔治·迈克尔，他在1981年跟安德鲁·瑞吉里组成了威猛乐队。乔治·迈克尔曾经是一代的偶像，创作过的歌曲很有名，比方像《临去之前叫醒我》还有《自由》等等。目前他的死因还没有宣布，不过呢，警方表示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1988年，乔治·迈克尔在加州比佛利山的一个公共厕所，由于不法的行为被捕之后，公开他是同性恋。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篇美国国内的报道。我们都知道，哪里都可以找到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不过呢，他们所来自的地方可能都不一定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的。波士顿有一家初创公司就把焦点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呢，是来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波士顿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跨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 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 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
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珍蒂娜，波士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美国的股市一片看好声势，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还有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这些呢都是让投资者感到乐观的理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过圣诞节，人们通常都会给亲朋好友准备礼物，尤其是小孩特别指望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对于贫困家庭来讲，节日呢会成为负担。美国慈善组织救世军有一个天使树项目，就为那些没有钱购买圣诞礼物的家庭解决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圣诞老人的玩具车间，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这座仓库里存放着准备送给7000个孩子的圣诞礼物，数百辆的自行车，各种装有衣服、玩具和娃娃的礼品包。救世军的天使树项目根据孩子们的年龄、性别和他们想要的圣诞礼物清单，为他们找到了捐献者。救世军说，他们在圣诞节期间为一些平时就很拮据的劳动家庭送去欢乐。
我有时候没有钱买礼物，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很感激。
佩雷斯等人冒着严寒在外面等候慈善机构送来的礼物。
看到礼物来了，看到有孩子们想要的自行车和礼物，他们特别高兴。
救世军工作人员丽萨·霍尔说，天使树项目为首都华盛顿地区的许多国家提供帮助。
今年圣诞节，我们为华盛顿地区14000名儿童提供了帮助。如果把各地的数字加起来，就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获得帮助。
天使树的礼物都是由个人或团体捐献的，志愿者们把这些礼品分送到各地。阿尔法索·布朗在救世军做义工已经有8年时间了。
我看到家长们来取礼物的时候都很高兴，他们知道孩子们会喜欢这些礼物，所以我参与这个项目就很有激情。
在这里，义工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小天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眼下正是美国假日旅行的高峰，节日季节有1亿300万美国人出行，可以说是美国的春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论你是从华盛顿、洛杉矶这样的大机场，还是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这样的小机场出发，节日期间你都必须做好大排长龙的准备。航空公司正竭尽全力加快办理登机手续。
We've made improvements to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我们在乘客体验方面做出了改进。现在我们有自助行李标签柜台，您可以自己给行李拴上标签。这个机器打印出行李标签，您需要做的只是走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但是安检的部分是快不起来的。要想寄存车子的旅客，最好早早提前到机场或火车站，否则停车场可能就满员了。对于那些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来说，提早到达尤为重要。
Especially with little kids, it's hard to.
特别是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很难进入火车站，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早点来。但愿我们能避免这些麻烦。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说，排队等待是值得的。
我们要去牙买加的蒙特哥贝。
We're going to Jackson.
我们要去怀俄明的杰克逊镇。我们要去滑雪和坐狗拉雪橇。
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赶，超速可能会让你被警察拦下吃罚单。不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位司机很幸运，因为当地的警察在繁忙的节日季放宽了处罚，他们甚至会给违章者一张礼品卡和一个甜甜圈，当然还有警告。
人们会犯错，在这个节日季节，我们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谢礼，而不是罚单。
医生们说，节日季是一年中人们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建议是，不论您是外出旅行还是待在家中，都要放宽心，轻松地过个节。美国之音获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个家喻户晓的美国小故事说，一对贫困但彼此相爱的夫妇为圣诞节互赠什么礼物发愁。为了给丈夫吉米最心爱的金怀表配上一条表链，黛拉卖掉了自己最引为自豪的棕色长发，供人做成假发。吉米为戴丽相中了一对精美的梳子，但是只有把金怀表卖了才能够买得下来。双方交换礼物，并且明白了各自的苦心时，看来毫无用处的礼物顿时变得更加珍贵，因为这些礼物代表了他们的爱情和牺牲。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庆祝圣诞节，激励了许许多多这类故事的发生。有的故事讲圣诞节带来的慷慨和希望，有的故事强调友谊、家庭和信仰的价值。令人奇怪的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狄更斯写的《圣诞颂》却讲了一个鬼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始终触动人心的是人性的升华与欢乐。传统和精神一样是这个节日的组成部分。美国民众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将交换礼物，以各自的方式祈祷，然后可能与亲友共享圣诞大餐。许多人志愿出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以及有需要的人。这种情感超越国家，甚至超越宗教。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从欧洲到非洲甚至亚洲，到处可以看到圣诞的精神。在日本，圣诞节更多的是为别人带来幸福的时刻，而未必是宗教节日。人们交换礼物与贺卡，并经常为儿童举办游戏和歌舞派对活动。在非洲东部沿海岛国马达加斯加，圣诞节正值那里的夏季。不过尽管天很热，许多人家还是用节日象征的冬青和人造雪装点房舍，尽管那里的自然环境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天下安宁祥和，人类彼此友善，这是一个普世信息，也是美国人民希望此刻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的信息。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